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哥罗西书，朱青鸟撰稿，赵蔚然编审，范强、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范强。今天我们来继续查考哥罗西书。
您好，我是刘文。上一课我们介绍了哥罗西书的背景资料，也学了这卷书的引言，就是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那今天是不是该进入重点了呢？
是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二十三节的中心信息是无比的基督，在十五到十七节论到基督在万有之上和创造之先，第十八节谈到基督在教会之上居首位，第十九到第二十节论到他的无比丰盛和成就了和平，然后在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三节谈到唯有他能够使信徒与神和好。
范强啊，我读福音书读到了耶稣的家谱，他在世上的工作，他对人说的话，感觉上好像是在读传记，又有具体的故事。可是你刚才介绍哥罗西书，说基督创造万有，统领教会等等，好像都比较宏观，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写作目的的不同。保罗是针对错误思潮，先从宇宙观的高度谈基督的超越性，而假教师刻意贬低基督的地位，盲目鼓吹智慧和丰盛，叫人敬拜天使并死守某些节期规条。第一章第十七到第十八节还有第二章第九节特别提到他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地住在基督里面，这与福音书的传记性陈述确实有差别。
我听说哥罗西城所在的弗吕加地区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特别的哲学流派和神秘宗教，它还是某些教会异端比如孟他努派和诺瓦天派的发源地，甚至连保守的犹太人也受到了污染。管理犹太会堂的人本来是很受尊敬的，可是竟然有人同时兼做外邦人庙中的祭司。
正是这种复杂的环境衍生出了多重性的异端模式，既带着希腊神秘哲学的追求丰盛的倾向，又浸染了犹太律法主义，注重外在仪式，甚至推崇禁欲主义，还带着文化潮流的影响。
我想，人们只要生活在宗教混合的世界中，就一定会有人厌倦纯洁的信息，反倒对那些变了味儿的歪理趋之若鹜，异端就可以乘虚而入了。
是的，假教师不但贬低基督，还大肆宣讲虚假的丰盛，为戳穿这些伪真理，在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保罗先从创造宇宙万物的最高点说基督与神是同等的，第十八节从教会的角度论到基督是教会元首，然后在第十九到二十三节说到他的丰盛，他与人的关系。保罗宣告基督是超越一切受造物的万有之首，也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教会之首。保罗也大量借用假教师喜欢的智慧、奥秘和丰富等术语，正本清源，揭露其虚伪。刘文呢、现在请你来读一下第一章十五到第十七节好吗？
好，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谢谢。一章第十五到二十三节被称为基督颂词。上一课读的第十二到第十四节是这篇颂词的引言。第十四节说人在神的爱子里得蒙救赎。那么这位爱子是谁呢？第十五节就开始阐述。
我想说基督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说人用肉眼看不见，头脑也想不出神的形象。只有当神主动让他的爱子降世，向人显现，又赐给人信心和属灵的智慧，人就可以透过基督看见神的形象了。
嗯，很好。像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指相同的根源本质，说耶稣是神的像，意思是说他就是神。原因有三：第一，基督参与了创造，不是受造之物；其次，他的形象代表尊贵的属天权柄，活人死人都要服从；第三，神是个灵，人肉眼看不到。当基督耶稣道成肉身进入人类历史，人就可以透过他来认识和亲近神。
嗯，原来是这样。那么说基督耶稣是首生的，是不是说他不但是头生的长子，也是首先复活的呢？
首生的并不单指时间次序，更是强调基督耶稣与被造物的区别。基督在万物被造之前就存在，并且参与造物的过程，是创造者而非被造者。异端思想认为人和神之间存在许多等级，基督只在其中某一层级，比天使还低一级。保罗说，基督耶稣根本不是受造之物，乃是超乎万有的创造之主。
既然是创造者，那么基督来掌管宇宙和教会，让人和全宇宙都因他来与神和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没错，首生的也是指基督是神的后嗣，要承受万有。旧约中，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非常看重长子的继承权。希伯来书一章第六节用长子代表耶稣，是说将来全宇宙都要敬拜耶稣这位首生的神子，唯独他可以完全继承神的权柄。
我记得在耶稣受死之前和复活之后，都曾经宣告天地万物并一切权柄都在他手中，属基督的人要与他同作后嗣。不过保罗为什么特别指出基督是神的像和首生的呢？
因为哥罗西的假教师认为耶稣不具备神的能力，人应该主动追求更强大的灵界能力。保罗则在十六节中说，创造天地的主让天上地下一切都是借着他，就是耶稣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受造的万有都属于他，造物的目的也是为了他。第十七节说，基督耶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是在反驳先有宇宙后有基督的谬论，宣告基督根本就在创世之前就已经与神同在。
我听说有一种自然论，认为神只创造世界，之后任世界自然运转。保罗用而立这个词，是不是说基督不但是大宇宙的创造者，也是管理者？他统贯万有，让宇宙万物运作不息。他要是停止工作，一切就都毁坏了。
很好的比喻。归纳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先说基督是神，是首生的，绝非受造之物。然后第十六节上说，他是万有的创造者，超乎万有。第十六节下说，他是万有的统治者，万有听他指挥， 最后在第十七节说，他是万有的维持者，万有凭他而立。
简而言之，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管理者都是基督。有人到今天还迷信什么宇宙元素决定了人的命运、性格，也推崇古代的占星术、星座运程什么的。其实这只是捡起了2000年前被初代教会扔在垃圾桶里的废物。
对，第十五到十七节是从宏观角度谈基督与全宇宙的关系，第十八节接着谈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全宇宙是起初的创造，而教会是新的创造，前者关乎全人类，后者关乎蒙救赎的人。这样，创造和掌管宇宙万物的基督在教会中居首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这两次创造仍然有区别。前者是创造者与受造者的关系，后者则是生命肢体的关系。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头在教会肢体上居首位是理所当然的。刘文呢、啊
嗯、
请你读一下圣经新译本第一章第十八节的经文好吗？
好，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既然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头当然要指挥身体了。不过这段话有点耳熟，好像其他保罗书信里面也说过类似的比喻呢。
没错，在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等书信中，保罗也用过头与肢体的比喻，不过那里教导的重点是信徒彼此间的关系。哥罗西书的基督论着重于基督和信徒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身体，分享基督复活的生命。这段经文有三个词汇界定了这种关系。刘文呢、啊、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身体的头这个词，基督好像人身上的头，当教会与基督合而为一个身体，主复活的生命才成为教会的生命。基督是头，也表明基督制定计划，指挥全身，教会要配合头去完成他的旨意计划，就像身体服从头指挥一样。
说得很好，我们来看原始和首先复生的这两个词句。原始与创世纪一章第一节的起初，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太初是同一个字。起初、太初是宇宙万物和属灵创造的开始，原始则是基督教会的开始。基督是生命和力量的根源，更是教会的依靠。还有首先复生和第十五节的首生在原文中也是相同的字。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首生是强调他参与创世，而首先复生则是说他首先复活开创教会？
嗯，基督创世与开创教会还是有区别的。创造万有凭他的全智全能，不必亲自受难流血，开创教会却要基督亲自降世为人，受死复活。救赎是神最奇妙的作为和最高的恩典，至高无上的神竟然为人代罪受死，死而复活是他最大的得胜与荣耀，又是教会信仰的根基和盼望。因此基督配作教会的元首，在凡事居首位。
就是说，首生的显出基督和全宇宙被造之物的关系，他的受死和复活则显出他和教会以及信徒的关系。复活的基督胜过死亡，让属他的人也不必再惧怕罪和死亡了。
是的，对全宇宙来说，基督是首生的尊贵神子，参与了创世。对教会，他首先从死里复活，要从罪中救赎人类。总而言之，基督创造万物，维系宇宙运转， 他又道成肉身，并从死里复活，开创教会，并赐给人新生命。这样，他理所当然要在凡事上居首位。
你这个环环相扣的解说非常有说服力。只有把基督放在教会的首位，信徒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属灵供应。哥罗西的假教师自编自演的一套理论，自以为高明，还想夺取话语权，也不过是皮肤汉术啊。
但是也不可以小看异端思想。回顾教会历史就知道，什么时候教会离开了基督和他的话语，人心中对权柄和虚荣的欲望就膨胀，纷争和搅扰就会产生。这是2000年来的教训，我们千万要引以为戒。